所以我们在修禅定才可以用这些道理来起观照，这等一下再讲，用这八部经典做我们修行经典的依据。同时呢，我们还可以啊看看祖师大德的语录禅宗的公案，你还有时间可以看像维摩诘经等等这些相关的经典。但是最主要这八部经典一定要研究，将次第而入啊，这是在教理的研究。同时呢，早晚课一定要做，早晚课选择对你最有受用的经典，可以让你在日常生活中提起观照的经典，从一部经典里面找到一句就行了，能够让你提起观照。所以我在这个圣贤坛里面呢，我就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你很相信风水算命卜卦的，那你就要看阿难问四佛吉凶经，天天做早课啊，读那一本，他就告诉你不要算命啊，不要卜卦，不要去解咒，不要相信这个。为什么？缘起之法，你信这个没有用。如果你真正有困难，你可以请问三尊，就是问三宝，请示三宝，可以这样，这样把你这个习气断除。现在这个算命卜卦的看风水的目前好像很风行，包括很多高官都会去找这些人来看风水呢。我这是几个例子了，啊，找你最有用的经本起观照，晚课做个检讨自己一天的修行啊，总检讨。那吃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乃至于你吃点心、吃水果、泡好茶、喝咖啡、吃糖果啊、吃蛋糕，种种新鲜的饮食啊，你都要做供养，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僧。我也常说，我是加一个供养护法，供养法界无量众生，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，愿帮助一切众生。啊，那佛是觉，法是正，身是清净的净，那护法是保护你这一念心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净而不染。那当然这是表法的四相，有佛法生三宝，四相有护法帮助我们修行，我们感恩报答，感恩时时提醒警觉。当你天天都在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看你的心天天都在跟三宝相应了。佛在法身境界里面有两种缘，一种是平等缘，一种是差别缘。平等缘是平等加持一切众生，差别缘就是看我们向佛的力量，我们一心向三宝的，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四信，信真如、信佛、信法、信真，四信向三宝的力量。所以你看你一天能够这样合起来要十几次啊，一直在增长自己的这个向三宝的信心力啊，感恩三宝的心，感恩护法的心，那愿这个帮助一切众生的心一直在发愿，然后一直在检讨自己的过失，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，愿帮助一切众生，赶快检讨我前面的供养跟现在的供养中间我有做什么错事，有马上改，有什么改马上改。这样几年下来，当你想要做坏事的时候，心里已经告诉你了不可以，再几年下来动念头一恶念一上来已经看到了，你才有能力去呵斥他，才不会哦知道不应该，可是都换了以后才知道错了。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我也知道啊，可是都换了以后才发现了怎么办，就是警觉力量不够。所以就借用这样的方法来修理一下啊，所以又有般若经典的欣喜，又有前面的布施增长慈悲啊，又有持戒 来增长你的亲近心，啊，忍辱来增长你的包容心，这三个就是菩提心了。再加上经典的修行，这就是解行并进了。啊，将来用功修般若，改掉自己的毛病，断恶修善。那修禅定呢，我把它分成动中的禅定跟静中的禅定。那动中就是需要我们那几部经典，我劝大家啊，没有事情不要打妄想，想佛念阿弥陀佛，念观音圣号，念唵嘛呢叭咪吽都可以，看你哪一句子。像古代在六祖大师那个时候，六祖大师劝人家念摩诃不多波罗蜜，一心恭念摩诃不多波罗蜜。我们现在大家都念阿弥陀佛习惯，我们就可以念阿弥陀佛，把心靠在佛号上。当我们根尘接触的时候，碰到了利害得失，佛号扶不住了，称心生出来了，赶快用我们那读的八部经典里面，用信中的道理来破除它。知道这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都是梦幻虚假心变出来的影子嘛，用这样来关照一下。如果你这个还扶不了你的烦恼，扶不住，用唯识的道理啊，原来这是什么根尘接触，前五世去领纳，领纳这个境界啊，那就有了感受了，有了苦乐色啊。那领纳这个境界，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境界？是你种子跑出来了，八世种子啊，起现行了，遇到根尘接触的人，它起现行了。那这个种子啊，变现第八世，第八世生出前面的七转世，这七转世透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起了分别的，这一些分别都是生灭的相续相，没有真的。前五世领纳，那六世把这个前五世领纳的影像抓得牢牢的。在你的起心动念呢，啊，本来是性尽现量，变成了彼量非量了，啊，本来是有现在眼前的，变成了带子尽、独影尽，剩下只有影子，就是你在那打妄想而已。可是你却抓住的妄想不放，再加上七世外，把第六世前六世的境界都当真了，因为它是啊第六世的根呢，又执着第八世见分为我。上面又覆盖了我爱、我痴、我慢、我见，所以就自私自利啊，烦恼不断。那这整个境界从什么？从八识的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这生灭的相续相，把平等的法界变成了差别的现象。本来是一心的境界，变成了相对能所种种妄想分别。原来是自心分别，自心相，像梦一样，根本了不可得。再去想，如果你能够想透了，就放下来了。如果你还想不透，那个烦恼习气力量还是很强，马上要用抱怨心，我欠人家的，现在有能力还呐、啊，能力还，我为什么不赶快还？我现在不还，下辈子还加上利息，三分利啊，不得了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又没有法官帮我们解决问题啊，三分利啊，对不对？赶快还呐、啊！欠债要还了，现在这个缘欠债还了，还了就没事了啊！以欠债想，还债想，把你的这个烦恼心放下来。如果你又放不下来，怎么觉得说我怎么会欠他？谁知道我欠他？说不定他欠我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放不下来，要想一年菩萨考试，在修行的过程真的有各种考试。我们叫做道考，又叫魔考啊，也可以叫佛考啊。所以我曾经举过例子啊，我以为我很慈悲啊，结果晚上做个梦的故事啊，啊，那虚空藏菩萨的梦中给你考试，我这里就不再解释了，因为我讲了很多遍了啊。又考试啊，那现在是活生生的考试，通不过火烧功德林了，你。前面的累积修行到这里，这一念称啊，功德没有了，变成有漏福报，福是不会上消失掉了，但不能转化你的习气呀、啊，不能变化成智慧呀、啊。 所以你一定要放下来。原来啊，这就是菩萨考试，放下来就没事。我跟大家讲，如果你能够提醒这一点，菩萨考试很容易就放下来了，因为这个很可怕，对不对？难得哦，我终于有被人家考试的机会了，这也是个好机会啊。通过了，真的没多久你会智慧增长。那如果呢，你还是服不了，怎么办？忏悔业障，那真的业力习气很重，业障重，终于知道了啊，无始劫的业力这么强，忏悔，痛哭流涕忏悔，这样用这么多道啊，慢慢关照关照，最后呢，用你的般若观一观没有了，到最后不用观了，一句佛号啊，就扶住了。最后呢，一心清净，不念佛也清净，你就成功了，洞中修禅定。但是呢，洞中修禅定总是不能很深切的入一心呢、啊，不能见到你极尽的心呢、啊，极尽的一心呢、啊。我们要懂得一心不乱嘛，不能得深定嘛，所以你静中一定要修坐禅，在静态中要用功，动静要相应。所以你每天有空，或者你的假期有空的时候，一定要找个静房啊，清静的房间，不受吵的坐下来。但是这个静坐一定要知道方法啊，我劝大家有本静坐法，那一本是我拿去拷贝影印的，外面没有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我再去拷贝多几本送给大家。静坐法要看那本照降学，不会着火。着火就是什么呢？身体出了问题了。他告诉你前面要注意些什么，后面要注意些什么。那个智者大师编的那个修学坐禅止观法呀，要看这一本不会入魔。他告诉你要注意一些什么心地的啊，你在修行过程中要注意啊，你的生活啊，你碰到的幻境应该怎么样，要注意一些这个有关心理的问题，这不会入魔。这两点看了解了，自己用功，你动中得力，静中自然就能够深入，很快你心就静下来了，你自己去体会那个禅定的法喜，那清安的境界，自己去感受，这个只有你自己去感受了啊。那这样修动中两边用功，静中得力，动中也得受益，动中得益，静中也得受益，加上你每天这样的用功，把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禅定智慧用在你的日常生活，这不难吗？帮助别人增长悲心嘛，做什么事情心安理得，问心无愧嘛，啊，言行一致，表里如一嘛，不要都是讲一套做一套，都在骗人捏傲哎，啊，不要学政客，哎，对不对？这很危险的。这样做容易啊，别人要怎样是别人的事情，因为你要修行，你要证菩提，你要出三界，别人要在要堕三恶道，你要跟着他去啊，当然不跟他去啊，啊，用功，这个可以在生活上做。包容你可以啊，啊，从家庭做起，同事朋友啊，以及大众，慢慢扩展你的心量，最容易啊。在日常生活，你每天要碰到那么多的境界啊，有时候停车问题，有时候什么问题，你都要碰到。好，给你吧，让给你，让给你，啊，真车也好，让给你，让给你。有时候我们要停车，已经在那里对倒车要进来，突然就一个人跑进来了，好，让给你。本来是要发脾气的，哎，一想到包容，哎，让给你，让给你，好好，你也很急，也许你比我更重要，就跑了，没事，包容，马上关照，这都会遇上，你日常生活都会遇上的。好，那般若那个容易啊，你每天早晚课吃饭啊，忏悔，这有什么难的？那动中定，你每天遇到境界，你用这样关照你所读的八部经典，或者说你读那八部经典提不出一个用，那有什么用呢？读了就是要抓住它的重点，里面有信中有相中的道理来关照，这样用在日常日用平常，这样来用功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，这样用功，你自自然然在这个过程中必定有小悟哦。那昨天我们在谈啊《金刚经》 有刘居士，他就讲他离这样过程中有很多种感受，感受，感受。我说这好东西，这你种种的误处里面呢、啊，积很多误处就有中悟，积很多误处就能够刹那见了你这一念心，就能够从这里，哎，这个如来形象之前呢、啊，你就见到这个。但是我说啊，这个都是六义四能之名义，你继续用功，但是不以此为止，因为你的误处就是让你帮助你在修行观照。如果你把误处当成是你的正量，那就糟糕了。很多人把误处当成正量就错了，误处是从你文字中的信啊，然后再从你文字中的信物再提升到你心性上的解悟，然后才有正悟啊。所以当你有误处的时候，是利用这个误处再用功再精进，而不是说我已经正了那就坏了，就从性直接跳到正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那就不会再进步了。所以你就这样做啊，但观世界因缘，中间有进步有误处都啊不能满意啊，要用功啊，不能以此为满足了，用功必定有某个因缘让你忽然之间啊，原来本来心就是这个佛，果然没错，从来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呢、啊，就当下就是了。为什么呢？增也不对，减也不对，哈哈，对不对？我说得很清楚，你即使做到了，我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了、啊。好，你是双遮双照，你不住空不住有，但你还有这么一点观念，那就是照空照有，不也不住有生，也不住无生心，双遮双照嘛，那还不是你本来的心呢？所以本来心实在是没有一法可得啊。所以为什么古德常讲啊，一念无心妙气即得，那个无心什么有无二心即离啊，但是也没有离的感觉，但是直下会起，直下承担，原来就在当下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你自然有去相应啊，原来本来心就在当下，言说不可及。所以以前真是变成妄，你那一刹那之间，原来妄就是真，真妄原不二、啊、你有这么一次的经验就继续用功，这个刹那的经验不是一来就永远的啊，你继续的用功，它会不断的现前，不断的现前，一次比一次的时间长，一次比一次的贴切，在禅中参禅的方法，他到这个境界，他的山边水边保任，保任能够保得住了，哎，在世间上保任，到最后呢，在轮刀上阵，任何环境都是这样的境界，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的时候，那就成功了，啊，那真的大彻大悟了。但我们体悟这一念心，但因为你有教下的心习，同时你了解无生。你了悟无生，知道这整个境界就是你这一念心体、啊、变现出来的，当体即空即假即中，所以整个身心世界法界啊，就是你这一心的三谛里，你这一念即照心的三谛里，真谛空寂。所以我们本经啊，空如来藏，一空一切空，泯一切法，没有世间法，没有出世间法，体就是你今天的即照心、啊，说是一物即不中，本来无一物啊！我常讲，它这个不能思议的能量，不是属于职能，也不是属于心能，是因为它动了，才有这些东西跑出来啊！就好像空气，它不动，你根本不知道它什么；一动，才有风跑出来啊！所以这整个世界，四出世间法，当体即即空，叫空如来藏。但是它虽然进二缘变现司法界，是它变出来的，所以。如来神力，我上个星期讲如来神力，都他变出来的，就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你用什么染尽了二眼，他变现染尽二眼的假象，所以这些因果事相啊，其实就是空如来藏他当体变出来的啊。你有业以为是真的，你没有这个业，他当体即空，他当体就是影像而已，就是心体，你有这个业就当成是真的了，没有这个业是知道它是空的， 夜尽晴空，你就看到诸法实相。所以你看眼前的境界是即空即假，所以当下就是空，真空妙有。所以这整个内身心外世界包括你自己，这就是你这一念心提的啊，那个如跟是而已啊。如是体啊，你这一念的心体啊，是就是它随我们的染缘变现出来的样式而已啊。啊，佛证的如是，我们是执着身心世界万法，它原来当下即体即空即假即中，就是你这一心的三谛里啊，它根本无生，当下无生，无自性。所以我常常用梦境做比喻，我们日有所思，那夜有所梦，晚上在做梦的时候，那个梦境的当体也就是即空即假即中，那个境界就是心体，那个影像是你日有所思变出来的影子。所以它当下真空妙有，你没有梦不行当真的啊。虽然你梦不行当真，旁边的人知道它是空的，不会因为你做梦它受到了干扰，因为它当体无声。只要你梦一醒，就看到这个事实真相啊。那佛就好像看到我们众生做梦，他在旁边，他说这根本是空的，没有一样是事实真相的。所以这一些眼前的五阴六尘十二入十八界，当体就是清净心体变出来的幻影，无声无自性。所以空就是有，有就是空。像心经想所讲的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是诸法空相，当下是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啊，体本无生啊。所以眼前的境界是无生，你这个道理自自然然，由于这样的用功，你自然相应，自然悟得很深很切。好了，你又知道真心是什么一回事啊，体会到这一念心性，又知道这一切境界无生无自性。好了，以前是用这样六度这样来用功，现在你就可以学习宝刃。当你动心了，无声放下它，这就从前面我讲的那一种日用平常中的六度的修行，体会到这一念真心，又知道这无声的境界，用这两个方法来观照。因为你前面那个六度的修行这样的用功啊，虽然你不能做到，不是做到圆满，但是你借着这样的原因，这样的修行也改掉你很多不良的习性了，而且你的生活也慢慢跟它相应了，觉得哪有什么六度，这是应该的，帮助别人是应该的，而且你的行为很正直，慢慢你也表里如一，你已经入了这个了，不需要再去我注意我要怎样怎样啊啊，我一定要做怎样，我应该要不能怎么样，因为什么呢？你这样训练训练久了，慢慢相应了，因为它融在你的生活里面，然后你又体会到你这一念真心，那怎么保住这一念真心？原来真心也在你，以前是妄，是攀缘动心，现在知道你这一念心呢，不着有，也不着空，它就在当下，真心就是当下，真心即照，说真心对境不动心的，不起贪嗔痴的，那万一呢？他动心了，无声的道理马上提出来，观照，当体即空，为什么动心？所以我就做一个比喻，就譬如你手上有一支利剑一样，为什么文殊师利菩萨拿利剑？那一支利剑就是空慧啊，知道它无声了，所以你等于手上拿个利剑，怎么保住你接念心？动心空慧放下它。这样用功，这就比由前面在四相上的用功更进一步的用功了。虽然还没有像我们见到位而修到了，但是你已经入世人依法以决定心 你信真如，信佛、信法、信僧，你就用这样来用功对治。然后呢，这样观照的力量由深处转熟，那烦恼呢，熟处转深，慢慢这些世间万法渐渐就远离。那一念啊，无助的本心，它常常就不断的浮现，不断的浮现。等到你这样的用功，到最后呢，六尘啊，根尘接触啊，不染六尘了、啊，不以这个六尘为无了、啊，不以六尘为离了、啊，那最起码就相似入了，相似正了。相似相正相似真如的相似位呢，那我们不要小看这相似位啊，相似位的菩萨的那最少就是别教初住原教初心位啊，如果他呢解脱的那个境界别教初住跟原教初信，那解脱的境界跟小圣的虚脱凡果是一样的，断见惑的，但是那个智慧是远高于虚脱凡果，因为你是悟实相、悟本心呐、啊，你是从这样而起修的，所以，我这种修行的方法。可以说是心地法门跟教下合在一起的用功。心地法门是什么？先界的四六度悟一心，体会到真心，就如来形象之前啊，体会到真心啊，真心原来是这样。虽然你不能就一证永证，但是你体会到啊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学习保任。那教下可以说是什么啊，在二十五圆通里面可以说是目犍连尊者的意识，因为意识能知名义，他能够悟得很深的道理，这些道理啊，知道这无声的道理，这都是意识悟出来的，然后从这里观照啊，从这里观照，用功观照啊。啊，我们再看看那个231，这是目犍连的意识啊，啊，他的意识啊，你看在经文第四行，佛问圆通，我以瞻显心光发现，如尘浊流，九尘轻盈，思维第一啊。所以它是什么？瞻显希望分别的意识，复归圆满瞻然之真性。所以这悟一心十法界，这十法界的一心呢，当体即空啊，无生啊，万法无心，无生将来行观照，来行中观，这样如尘浊流，九尘轻盈。所以你悟了本心以后，在如来形象之前，这等悟了本心以后，再用这样来观照。禅跟教合一来用功，那就很有作用啊，那个观照的力量就很得受用。所以我们那天我就啊告诉提问题的这位同修啊，这个问题很好啊，所以我就把它集在一起，这些都是我平常所说的，我只是合在一起给他做一个说明。所以你看，在这个地方，为什么说虽未记名无上捷路啊？世人以法以决定心呢、啊，一定可以成就的。但若不为此舍身为因，众臣无为，必还生人除其筹其数债，如我马卖正等无益啊。那如果从事项上来说，假若不为此舍身为因啊，以前是。占人的便宜啊，盗取人家的外财，现在啊用内财来还债啊， 用你的身心来还债，用你的身体来还债，那当然外财不能跟内财比啊。我们最重的就是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生命嘛。所以你忏悔业障啊，再用你的内财来还债，再加上如来的神力的加持啊，所以以此舍身的为因呢 啊，所以啊，他就能够来还宿债啊。所以如果你不这样的话，众成无为，即使你成功了啊，你证了无为法了，必还僧人筹起宿债，如果马卖正等无益啊。那这个也有他表法的意思啊，你悟了本心啊，体会到我们的真心，体会到真佛是什么，原来真佛就是你自体，你自己这一念不染于有无啊，离于有无二相，离于有无二心，那个极照的本心，那是如来的真身，你清清楚楚到这一念心，虽然还没有证得，但是你完全了然于心，通达无碍，在知道这法界原来是自己一心幻现出来的，有情无情同一种质，自他之间不隔毫端，所以升起了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以这种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来帮助众生，牺牲奉献，舍己为人，表这个。但是如果你只是说，哎呀，我知道了，原来啊，有情无情同源种质，我也知道啊，本心是离有无二相的，是即照不二的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的。但是你不动啊，知道了，不想动了，偏真涅槃了，那当然不能还啦、啊。所以要用你的四无量心，用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将来利益众生，那当然还得很快，因为啊，你是用四无量心的、啊，那是称性的、啊。那接近于称性了、啊，那功德不可思量啊，像十方虚空不可思量啊，所以能够把你的宿债还掉了。如果你只是懂了而不去做，即使你证了无为了，证阿罗汉了，必还僧人出起宿债、啊，因为佛在我们娑婆世界示现的，它是示现原教七性位的啊。虽然是佛位，但是他示现的是藏教佛，藏教佛是等于原教七性位的位阶啊，啊不啊，他示现是这样的，啊、所以众成无为啊，阿罗汉的证无为法，必还僧人筹起宿债，如果马卖正等无益啊，来还过去生欠人的债啊，佛就举他自己为例，就像我以前啊，食马卖之报啊。这是一个公案，这个公案是讲佛陀在毗蓝城中啊，毗蓝城这个地方啊，啊，他受到这个食马卖的这种因缘呢、啊，这是依于心起金啊，心这复心的心，起就是起来的起，心起金上有个公案，说以前在舍卫国。毗蓝邑阿契达王啊，请佛陀释迦牟尼佛啊，以及五百比丘善业，善业这夏安基善业供斋啊，他要供养佛陀善业以及这五百弟子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有魔王啊来祸乱，就阿契达王的心呢、啊，让他迷惑颠倒了。所以就入宫当欢无益，就在入宫享受无益了，啊，迷在无益里面了，而忘掉了供佛这件事情了，所以只供六天就不供了，所以佛以及五百弟子啊，啊，就没人供养了。又那时候又碰到了这个阿启达城呐、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啊，这毗蓝城呐、啊。这个地方啊又是饥荒，所以呢又托钵又托不到，乞食又乞不到啊。那个时候有马师啊，养马的这个师伯啊 啊，照顾马的这个师伯，他就把马麦减一半，拿这一半来供养佛以及僧，这五百个这个比丘啊，这五百个阿罗汉。那到了九十天呢，你看，像马麦之报啊，啊，吃马麦吃了84天呢、啊，一直到90天，王才醒悟啊，所以他就向佛忏悔啊，哎呀，他一时糊涂了，做出这么啊，对佛非常不起啊，对不起佛的这桩事情呢、啊。向佛求忏悔，那阿难就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因缘呢？那佛陀就告诉阿难啊，以及这五百比丘啊，就告诉他们呢、啊，过去在毗婆尸佛的时候啊，有国王请毗婆尸佛以及他的僧团，那佛陀跟啊毗婆尸佛跟僧团。啊，应供以后啊，因为僧团里面还有一些生病的比丘啊，他啊不能随行了，所以他们就请求这个国王啊，啊带点这个食物回去，让这些生病的比丘食用。那过了这个梵志山呢，这个梵志山啊，这梵志山也修清净行的梵志山，那个。凡字啊，因为他们修行人，所以这六根很敏锐啊，所以鼻根闻到了，哇，这么香的食物啊，啊，所以心里就生了嫉妒了，啊，然后就恶口了，啊，口出恶言了，说这一些秃头沙门呢，应该吃马麦，为什么给这么好吃的食物来供养他们呢？啊，那这个凡字啊，也叫他500个童子啊。也这样口出恶言了，这样说了很大声，故意让啊这些僧团啊这毗婆尸佛的以及他的僧团听到了，他故意说了很大声，这样的唱这样念到了。那时候的那个梵志是谁呢？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啊。那个500个童子啊，也就是这500个罗汉啊，这500个声闻弟子啊。所以啊，佛有金枪马麦之报，这示现给我们看呢、啊，啊，这菩萨不灭因果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所以你看，即使已经证得无为了，所以还要升到人间来筹起宿债，因为你没有去做嘛，没有去行嘛，啊，就佛陀这几自己为喻，就好像我得到马麦之报是正等无义啊，所以你悟自性。体会到你的真心，也了解诸法的实相，原来法界的一心，而升起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那你就要去做，理所当然的去做。所以哈、哦，有做有福气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做就是福啊，啊，不要说哎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，要做这么多的事情，啊，那就是因为你不在如来形象面前了。你要了解了如来形象，你就会努力的去做。以四无量心，以欢喜心，无怨无悔的做去啊，那就会把过去生的这种债还掉了啊。过去生的债还掉，你今生正业二报都转了，你就会跟着解脱、哦啊。儒教世人修三摩地，后断偷盗，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三决定清净明慧啊。所以佛告诉阿难，你叫世人修三摩地，就广指25圆通，专是指耳根圆通啊。修三摩地啊，前面断淫断杀，这里就讲要断道偷盗，这是如来先佛世尊这一切诸佛之所说的第三决定的，是决定性的清净明慧，清净修行明白的教诲啊。那底下又说明，我们把阶段讲完了，剩一点点。是故阿难，若不断偷修禅定者，譬如有人水灌漏之，欲求其满，重金成劫，终无贫富。若诸比丘衣钵之仪，分寸不续， 起时余分，施恶众生以大集会，合掌礼众，有人，这个垂立，同以称赞，必使身心二俱捐舍，身肉骨血以众生供，不将如来不了一说，回为集结以物出人，佛应世人得真三昧。如我所说，名为佛说；不如此说，即颇行说。所以佛就告诉阿难，假若不断偷啊，这不仅四相不犯，连偷心也不可得，连想占人家一点便宜得一点好处的心都不可得啊！因为你那个心就是偷心了 啊，这占到一点便宜啊，沾沾自喜啊，错了，害的是自己啊，增长自己的偷心的习气啊。所以吃亏就是占便宜，看不到自己吃亏，但人家占到人家一点便宜，哎，知道不行，这我已经起了贪心了。能够体察到这一本，对我们的修行是非常有利。你真正能够把我们的贪欲烦恼去掉了，因为我们的烦恼无量无边，容色就是贪嗔痴慢疑，然后再容色就贪嗔痴，再容色就一个贪而已。你把贪去掉了，修行就上路了。所以假如不断偷啊，修禅定者，譬如有人水灌漏汁，这个汁是指水杯的意思，是杯子，这个杯子也漏了啊，没有底了，你水把它灌下去当然漏光了。所以欲求其满，重金成劫，终无贫富了。所以永远不会满的，因为你有贪欲的习气啊，贪欲的习气绝对出不了欲界啊，而且贪欲重了，会在欲界的三恶道里面去受报啊。那更何况是修行出离三界生死烦恼，转凡成圣啊，那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啊。所以若诸比丘衣钵之仪啊，分寸不续啊，这佛注释啊，是修行人，这出家比丘，他只能够有三衣一钵啊，这三衣一钵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，这里就不再说明了，只能够有这个啊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时，四下一宿，够了，不要再有其他的贪心了，这样舍掉我们的攀缘心了。所以分寸不续啊，除了这个以外，分寸不续，起时余分，施恶众生。如果呢起时有多余的，马上分给这个没得饭食的众生，包括你即使是没有多余，看到那些贫困的众生，自己减半来分给人家一半，宁愿自己不吃，都愿意让给有病没得吃的这个同修道友来享用。所以施恶众生，以大集会中合掌礼众，有人垂立啊，同以称赞，这个立是骂的意思啊，在大集会中对一切恭敬啊，学常不轻菩萨，常不轻菩萨正等觉菩萨啊，他见到人就是引你，哎呀，你一定会成佛啊，你将来成佛一定要度我啊，我跟你结善缘啊。所以啊，对那个我们在本经里面这常不轻菩萨，这个被那个跋陀婆罗，跋陀婆罗把他讥笑啊，他说我不需要你的受记，你又不是佛，我不需要你的受记啊。结果跋陀婆罗又以轻贱他堕到地狱啊，你看，但是他一点都不气恼，你骂他捶他，他都合掌欢喜承受啊。这真的在如来形象，知道法界一心啊，自他之间不隔毫端，升起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啊。所以礼敬一切众生啊，所以我们讲礼敬诸佛啊，一切众生都是佛体啊，都是未来佛啊。所以合掌礼众，有人垂立啊，有人捶打了，辱骂了，就像称赞一样。你要知道这只是声音像而已啊，它只是 为什么有这个声音呢？因为你有闻性，它借的这个深层借闻性显出来而已啊，它只是层而已啊，它没有内容啊。内容是因为你有以前受到这种文字内容的教育啊，啊，所以你觉得这个就是辱骂啊。所以你看，有时候同样一个辱骂的话，有时候越骂越亲切。你看那些啊，在盖房子的建筑工人，他们见面这三字经骂起来啊，怎么先骂两句再开始讲话？但是很亲切，你看他不会生气啊。但如果做了一些小毛病，板着面孔，同样那句话，那就打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有没有看到那建筑工人，他们一开口这三字经，他们不会吵架，一骂一欢喜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脸上不对，这样骂三字经，马上要打架了。同样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只是你把这个声音像转成了啊，比量非量。转成了代词境、独影境，这是第六式的分别啊。它本来没有意义，所以你要知道它当体即空啊，啊。所以啊，你一定要有观照啊，所以才能够做到有人退立啊，这个垂立同仪称赞呢、啊。必使身心二俱坚实啊，身肉骨血与众生共，啊、一定啊要。把这个身心二俱坚实啊，身肉骨血与众生共，这借着布施来去掉这个贪呢、啊。所以绝不将如来不了义说回为集解以物出血。佛问世人是真三昧 啊，绝对不将如来的方便说不了义说是接引众生的不方便，不了义说，那这方便说啊，这方便说，譬如《阿含经》里面所说的。序物可以资生进道啊，那在颇多论里面呢，佛准许百物各可序一，可以存一样，但进于二者不能存两样，可以存一样，这其实就是方便说了，因为众生没有办法持那严谨的戒律，所以入门先给你放点水，给你方便一下，但做了疗愈的时候就告诉你不可以衣钵之仪分寸不续，这才是真正佛要说明的。如我所说，名为佛说；不如此说，即颇行说。啊，如果说啊，虚无可以资生进道，所以你一定要存点钱啊，或者是告诉你，百物各续各可续一啊，但不可以超过一以上，二或三，那就不可以，要布施给别人。有这样的说法，这是方便说，绝对不是了义说。了义说就是衣钵之仪分寸不续啊，起时宜分施恶众生啊，啊，以大集会合掌礼众，有人垂立同以称赞啊，这才是佛所说啊，啊，所以像我这样说是为佛说，不如此说就是颇行说，啊，啊，就是这邪魔外道所说的啊，颇行是天魔的名号，是魔所说的。时间就超过了，我就利用几分钟讲个故事。这个归养宗的祖师归山禅师大家都晓得，他受了百丈禅师之托啊，啊，那归山灵佑禅师，为什么我们都叫他归山禅师？因为他是受百丈禅师之托到归山住持归山啊，他有一千多个徒众啊，禅宗维养宗的祖师啊，他入山的时候就找一个山洞，就在那里安住起来了，定起来了，每天坐禅不讲话，所以感得啊这些动物啊来送食物啊，所以这个消息啊是一传十十传百，所以附近的居民通通来供养。那一个出家人，一个真正有修行人，他不一定要洗澡，他身子没有臭味啊，在山上也不会很热啊，所以每天静静，所以那个好评啊，啊，他修到了道风啊，还有人家对他的赞叹啊，佩服啊，真的 这个民传民闻远播啊，它传到裴修丞相的耳朵。裴修丞相很复杂，所以他知道了，他就来参拜他，看他住一个山洞，问他跟他谈话，这几句话而已，直截了当啊，其他闲理都不谈，而且谈的真的就是句句都是直指人心的、啊、所以他知道这是真正的一个大修行人。在裴修丞相啊，就拿了300两黄金给他。300两黄金呢、啊，金子很重，并不多啊，那是足足够盖一个道场啊，中型的道场。他拿300两黄金，龟山禅师你看动都不动，还是一样在那个山洞，那是饮食啊，有这些鸟兽啊，还有居士的供养啊，他根本不动心，坐在那里。他说：“这供养啊，禅师。”他说：“好吧，放在那儿吧。”哎，动都不动。啊、回去旁禅师就找啊找着，他那里也没有箱子，也没有保险柜，他就找一个啊草丛地方就放着，就放那里就好了。裴修禅师说：“我给你放这里啊，这里比较隐蔽啊。啊，禅师你记得啊，你是盖个庙啊，啊，盖个寺院呐、啊，啊，你这么有修行，这供养你啊，300两黄金很多啊。”然后顶礼礼拜就走了。经过了3年又回来，一看还是住茅棚，啊，还不是住茅棚，还是住在那个山洞，还是一样，动都不动。哎，裴修丞相吓一跳，他说：“哎，我给你300两黄金啊，你拿到哪里去啊？”对不对？你那人怎么不见了？拿到哪里去？他说：“你放在哪里啊？”他说：“放在草堆里。”他说：“去找。”我都没有去碰，看都没看。他去找，哎，果然还在那里，很隐蔽。300两黄金呢？你看，绝不动心。所以修行人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，真的就这样。所以裴修丞相非常感动，所以就给他盖一个。那不是300两可以盖起来，大概要3000两才可以盖起来一个大道场，容纳1000多人的大道场，都是在裴修丞相把它完成。所以啊，哎，这个有修行的在龙天护法，道场是自然成就，自己不必操心了。如果他动了心了、啊，或、哦、300两，对不对？一动心，大道场就不见了。修行就像真的不动心。所以啊，不动心自有护法。我们在想，那这个如果碰到了啊，这没有钱怎么办啊？生活怎么办？真正修行人他不会在乎这个。所以禅宗啊，你看他们在看念，有时候用棒喝，有时候又打，有时候大声喝你。如果你动心了、啊，功夫不够啊。他要叫你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啊，真心是绝对不会动心的。根尘接触，知道境界清清楚楚，那绝不动心。这打30棒也不动心，啊，骂你也不动心，大声喝你你也不动心，吓你你也不动心，这真功夫，啊，一骂一大声就气起来了，你完全用85随心所功夫在哪里没有啊？所以啊，我举这个龟山禅师的公案，啊，来做一个不偷盗的一个结论，你看。道场自然现前，这是人天永护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